民事记第五章，民事记第五章，以西结生十八章。我们看题目是弃绝罪恶，远避邪淫，免灾戒食。弃绝罪恶，远避邪淫，免灾戒食。啊，今天仍然讲到圣典，因为耶和华的军队就要往前行，这是在西乃山在整顿整装待发之前关于洁净营地的指示。那这章的中心是什么？就是关于怎么样的洁净营地。因为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，所以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营地，所以这个营地是神住在他们中间。因为圣洁的神、完美的神要住在这个营地里，你想想该何等圣洁。所以这章讲到圣洁，必须圣洁。那么这个圣洁，身体上的圣洁，底下道德上、人际的关系的圣洁，还有家庭婚姻的圣洁，讲到三个方面。第一是说你身上不能有罪、有污秽，那包括麻风、漏症和摸死尸，因死尸而不洁净，这是第一种，就是一到四节。一到四节是身体的洁净，然后五到十节是道德上的这个洁净，就是人际的关系，你不能亏欠人，你亏欠人你要赔补偿还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就是十一节以后婚姻的关系要圣洁，夫妻之间要圣洁，是为了避免有不贞不洁的光景，以及丈夫随意的遗恨，所以呢就有一种关于祭祀来试验那贞洁不贞洁的一个方法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接受天上大祭祀的对我们的判断。所以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要弃恶，要弃恶，要远罪，也就是要圣洁的意思。以西结书第十八章讲到主的道是公平的，那他就要求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罪要承担责任，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。所以神就要求怎么样追求主的道呢？那就是我们要行义，要离恶，只有离恶行义的人你是追求主的道。主的道公平，就公平在你今天行恶，那你必定死亡，不能存活。如果你义人，你离开了所行的义，你也去行恶，那上帝说你也不能够存活。所以就是我们要离恶回头的意思，要回头离开罪恶，要行义，不要作恶。所以今天两篇圣经相对，就是弃恶与行义。尤其这十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行义，有八个位层。这个八个位层就是告诉你，你怎么具体的来追求公义，来行公义。神公义的标准在这章圣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，就是八个位层。所以两篇相对，弃恶与行义，或者说远罪与回头，是神在呼吁，后面神在呼吁你们要回头，要离开所做的一切的恶。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的罪恶，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神说你行正直合理的事，那你就必定存活。所以神总给人有一条能够存活的一条路，就是悔改，回头离恶，那就能够存活。这两边相对，这边我们要远离罪恶，远罪，那边是回头。什么叫回头啊？就是离开罪恶，过去我犯罪，现在我就不能再犯罪了，要回头。因为是弃恶，要弃绝一切罪恶，无论是你本身或者跟人的关系或者家庭婚姻的关系，你都要弃绝罪恶，那边你还要积极的行义，既要弃罪又要行义。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圣洁的神要住在以色列当中，因为圣洁的神要住在你我当中，我们这里就是耶和华军队的一个营地，你想该何等圣洁，所以必须远避诸恶，成为圣洁。那边就是主的道是公平的，叫我们要追求公义，行公义，靠怜悯，远离一切邪恶，那你才能存活。这两边相对，我们要追求这边是圣洁的道，圣洁的道，那边是公平的道，主的道是公平的， 现在告诉你主的道是圣洁的，我们能做到吗？你追求主的道，道使我们圣洁，道使我们成圣，这个道使我们追求公义，我们才能够行得出来啊。今天是一节是一节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，十对十，第一段是十对十，我看一下啊，或者我们十五节啊，十五节，这边十五节，那边十五节，题目是远避罪污，离恶行义，诚实遵道，诚实遵道，远避罪污，离恶行义，诚实遵道。好，我们就先从民数记这边看，先看一到四节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，使一切长半麻风的，患漏症的，比你死是不洁净的，都出到营外，是可见的这个营叫多么多么圣洁。你患大麻风的，你必须出到营外，因为大麻风你会传染别人。什么是大麻风？大麻风就是罪恶，你的爱嫉妒毁谤，这个罪要离开这个营。所以我如果没有个罪，我们这个罪要离开，你这个营也代表你自己。我们里面有没有长大麻风？长大麻风是什么？嫉妒毁谤。长大麻风也是心高气傲，像乌西亚一样长大麻风。长大麻风也是这个揭哈西、诡诈贪财等等，所以他说，你如果是长大麻风这样的人，你要出到营外，因为这个营是神所住的地方。这样你会漏症，这是你隐藏的破口，心灵的深处，外面还不错，里面深处会漏症，把神的恩典都漏光了，有隐藏的破口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你也得出到营外。因此事而不洁净，就是家里你沾染了污秽，此事代表世俗罪污，你不能沾染，你沾染了你是不洁净。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，免得污秽他们的营。这营是我所住的，这是神亲自说的话。这营是谁住的地方？是至高的神、圣洁的神所住的地方，是我所住的地方，所以一定要圣洁。第四节，以色列就这样行，使他们出到营外。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就怎样行。因为尤其这个时候，我们这次他们就要出发了。今天是第五章。第十章，以色列就整队出发，就开始往前行了，就开始了旷野的行军。第十章，啊，这没有几天的功夫了，所以一定要远避诸恶，要除掉一切罪恶。别第五节，五节以后是讲到在道德上不洁净，就以至于会干犯神，所以必须要赔补偿还，不能亏欠人，人际的关系方面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无论男女，若犯了人所常犯的罪，以致干犯耶和华，那人就有了罪，他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将所亏欠人的如数赔还。所以这里就指着亏欠人，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凡事不可亏欠人，凡事都不可以亏欠，但是要常以为亏欠，你不能亏欠人，亏欠人或者是在金钱上，或者是在这个啊这个什么呀，在这个对人身体方面的伤害，心灵的伤害，不管在哪一方面，你亏欠人，你要如数赔还，你要悔改，你要道歉，而且你欠的钱要还，是欠了一只牛，是欠了一只羊，或者拿了人东西，借了人东西就不还了，要还。其实最大的亏欠是在道德上，在正正正的和睦上的亏欠。那怎么办？你要赔还，而且另外要加上五分之一，就是惩罚的意思，你要受罚。为什么加上五分之一？说明你谦卑，你很接受刑罚，这就加上五分之一。而且呢，也归于所亏欠的人，都要归给你亏欠的那个人。在新约里，耶稣怎么教导我们？耶稣说，如果你有半文钱没有还清，你必不能从那里出来，半文钱都不行。新约里那一个税吏长撒该，他怎么认罪？他把耶稣接到心里，他怎么认罪？我若讹诈了谁，我就还他四倍的偿还，这说明认罪彻底。所以底下就告诉你，如果那个人啊没有亲属可以索赔还，那索赔还 们要归于服侍耶和华的祭司，或者这个人不在了，你找不到他，那你要赔还给，你要交给祭司。第一，那为他赎罪的公羊是在外，这意思就是说赔补偿还啊，不能够代替耶稣的赎罪。一面要赔偿还，一面你还要靠耶稣的宝血，还要赎罪，赎罪，赎罪就是靠公羊了，公羊来赎罪。以色列一切的圣物中所奉给祭司的举祭都要归给祭司，九节十节就告诉我们祭司所当得的份，祭司当得的份就以色列奉给神的那个举祭，那应该归祭司，就归给祭司，因为这是分别为圣的物，是归给祭司。所以五章十节是讲的在道德上的不洁，我们要认识，要承认自己的亏欠，要做到赔补偿还，要偿还所亏欠的，还要加五分之一，这是到第十节为止。下面还有十一节到十五节，我们再接着看这一段，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最后，整个第一大段是讲到婚姻上的圣洁，讲到夫妻的关系，为什么这定出一种关于遗恨妻子行营的一个试验的方法，这就是神为了保护维护以色列人家庭的圣洁，夫妻之间不能够这个女方有不贞洁的行为被发现，那这个就是最可憎的了。第二，也不能因为女方并没有不贞洁而丈夫随便的遗恨，随便的怀疑就加葬于她，那谁也不允许，所以才有这么一种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带到祭司的面前，那祭司为了见遗恨的数据要喝那个苦水，然后呢如果你是贞洁，那么你就能够免灾，你还可以怀孕，如果你的确是不贞洁，那就试验出来了，你喝这个苦水结果是什么，结果你就是肚子发胀，大腿消瘦，那这个人就要遭到咒诅。目的我们要知道是维护婚姻的圣洁，彼此真正的圣洁的合一，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一个圣洁的和睦，所以有这个方法。那这个祭司是地上的祭司，我们今天来到哪里，来到天上的大祭司面前，那他来判断你有罪，你不贞洁，你要悔改，啊，不要还不承认。一方面呢，做丈夫的也不要随便的来怀疑遗恨，啊，这就是两个方面，所以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十一点，因为对摩西说，你想与以色列人说，人的妻若有邪情责罪他丈夫，有人与他行淫，就是有第三者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，而且他被玷污，没有做见证的人，当他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人捉住，说这样的案子也有啊，是吗？他到底做了没有，没有人证明，你说他做了没人看见，而且他的确是瞒过丈夫，严密的很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你再严密，你瞒得过地上丈夫，你瞒不了天上的大祭司，瞒不了。所以这样的人怎么办？他丈夫生了遗憾的心，确实遗憾也有些道理，那么怎么他遗恨他，他是被玷污的，或者丈夫生了遗恨的心，他遗恨他，他没有被玷污，那这个是一个是非不明啊，这一个案子怎么办？所以十五节，这人就要将妻子送到祭司那里，因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作为供物，这个呢不是一般的数据，所以不能浇油，也不能加乳香，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。这个数据的目的是让这一个被怀疑的人，或者是犯罪的人，要这个思念者，叫遗恨的数据，就是为了叫你这个献上这个数据，让你思念自己到底有没有罪，反省自己的罪孽。啊，我们就到十五节为止。现在我们请上来看以西结书，啊，以西结书第十八章，那基本就是两节对一节了，啊，那边是两节，啊，一节对一节啊，一节对一节，那么这边一节，这边一节，但是我们呢把它合并看一下啊，现在先看一节到四节，那边也是一节到四节，那当然就是一节对一节。这边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两边都是神的话临到，神的话临到摩西，神的话临到以西结。临到摩西是继续讲到营地圣洁的条例，这是一种圣洁的条例，是关于营地，因为这个营地是耶和华居住的所在，所以一定要圣洁。首先讲到自身的圣洁， 身体上的圣洁，不能有污秽，也不洁，那就是有大麻风病啊，有这些病。那对他这边我们看，神对以西结讲什么？这第一小段里就告诉我们说，个人要什么呀？承担自己的罪，就是如果你犯罪，你自己承担。神的话就是驳倒了那个当时的那些个俗语。那俗语怎么说呢？是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的牙就酸倒了。就好比父亲犯罪，儿子承担，这个话是错误的，是错误的。所以神就对以西结说，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，像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酸倒了，你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应的应由，就是神说你们不可以用这样的俗语。我们看到左的话不听，俗话倒挺多，人家的看法，人家的想法都不少。俗语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夫常谈了，人人都这么说啊，这时代的这种思潮，你不能够听这一套东西，这一套东西也无非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啊，父亲犯罪，儿子承担，这叫推卸个人的责任。所以神说第四点，看呐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要对神负责。什么是属神呢？每一个人都要面向上帝的审判，世人都是属我的，为父的怎样属我，为子的也照样属我。父亲要承担他所犯的罪，儿子也要承担他所个人所犯的罪，每一个人向神负责，犯罪的他必死亡。所以最后一句话就说明神的回答是怎么回答。神的回答针对当时那个错误的俗语，神说犯罪的他必死亡，犯罪的他要承担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这边就是让我们不听人间的俗语，那边是让你留意神的判断。神对当时的营地啊有三种判断，第一就是一节到四节了，第一段是什么？你人自身要圣洁，你身上如果长大麻风，你有漏症，那你就是不洁，你沾染了污秽也是不洁，所以要留意神的判断。你今天你不要听人间的俗语，那面是麻风漏症都为不洁，你不管是长大麻风，长大麻风就是犯罪，长大麻风就是嫉妒毁谤心高气傲贪财鬼债，这都是长大麻风。你长了大麻风，谁长大麻风谁为不洁，谁就得出营，那边就告诉你，你不能在营里，都为不洁。你患漏症也是这样，万一查出来你有隐藏的破口，你心里深处有破口，你患漏症，上帝说将来也要离开，不能够在营里。那对着这边来就吃酸葡萄自己牙倒，那这个意思就是两边相对。现在你谁吃了酸葡萄，什么叫吃酸葡萄？你犯了罪了，那你牙一定倒，就是你一定会要承担你自己犯罪的结果。一个人犯罪，你种什么收什么，你身体一发疯一定受败坏。所以说吃酸葡萄自己牙倒，那边告诉你不摸死尸，你不要沾染死尸，死尸就是世俗的东西，世俗的罪恶。对待这个就是不用俗语，我们千万不要用俗语，我们千万要拒绝这些个思想，这些个说法。那边是不洁怎么办？出到营外，不洁出到营外。这边是犯罪承担后果，你承担你的后果，那就是你要出到营外，因为你长了大麻风，因为你有嫉妒毁谤，或者是因为你有心高气傲，那80个勇敢的弟子来拦你都拦不住，你像乌西亚一样，那你不应该出到营外吗？所以乌西亚立刻就把他赶出圣殿，他自己也得逃。以后怎么样？以后一直就是离开了，离开了神的神给他的那个什么呀，最高的那个君王的位置，就到死都没有悔改。所以不洁要出到营外，对着这面就犯罪承担后果。你出到营外就是因为你不洁净，所以要承担这个后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点给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，实在是公义的，谁犯罪谁承担，这才叫公义。那边呢给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，所以这两点我们一定要记住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不能犯罪。你犯罪又误会，你要出到营外，我们的心呢，我们里面的罪恶，我们也把它赶出去，要出到营外。这边告诉你神是公义的，谁犯罪谁承担。那边神说 因为我住在你们中间，所以今天神的儿女，我们为什么要圣洁？就是要与神同住，与神同住。对着这个人就是本身圣洁，你本身不能误会，你本身不能犯罪，你犯罪你怜悯不了你的儿子，除非儿子效法你，那是又一回事。为什么是神？为什么神说犯罪的自父及子要遭报，就到三十代，就是他的影响范围会影响到三代甚至四代。如果你父亲非常坏，后面也讲到，你儿子你不效法父亲，影响不了你，所以这还是在乎个人的问题，在乎个人。所以说，那么我们要与神同住，对着这个本身要圣洁，最要紧是本身。所以那边说你要远除不洁，要远除一切的不洁，因为这个地是耶和华的营地，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整装待发之前，所以要远避诸恶，所以要远除不洁，对着这个犯罪必死，这就是上帝的回答。这边也可以说个人承担罪，那边就是照神吩咐行，那边第四节最宝贵了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就怎样行。所以我们怎么追求圣洁，就是因道圣洁。你不追求主的道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哪里是污秽，你犯了什么病啊，你打麻风自己都不知道，患了漏症自己也不晓得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要照神吩咐去行，我们因道而圣洁。这边也是只有神的话才让我们知道我们个人要承担自己的罪。底下我们再看五六两节，人若是公义，去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也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，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也未曾在什么在这个妇人的经期内亲近他。这里从五节以后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行公义，什么叫做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是有八个未曾，有八个未曾，就是说远离罪恶，杜绝一切的邪恶。另外还有基金方面应该怎么行善，怎么行义，有八个方面，这八个方面就告诉我。所以以前我老不懂，你说怎么我们具体怎么解释这个公义，那这里就告诉你具体的，告诉你什么叫行公义。行公义就是有三个，有八个未曾，如果你做到这八个未曾，你就是在行公义。行公义也就是我们要做到神的那一个恶恶好善，既要恶恶犯罪恶不能犯罪，未曾未曾未曾未曾，还要什么积极的行出神要求我们行的善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所以我们连着看就可以看出，这五六两节两边相对，行公义远邪淫。五六两节的要求是你要行公义，你还远避邪淫，不要沾玷污邻舍的气，你不要拜偶像，你要行正直合理的事，行公义远邪淫。那么就干犯神就有罪，那么从五节开始，你干犯神就有罪，你干犯神特别讲到我们跟人的方面，跟人的方面。下面我们再看七八九三节，大家看七八九三节，那连着还有几个未曾，说未曾亏负人，乃将亏欠欠债的人的当头还给他。那就是说既然有未曾，还要加上你积极怎么行债，第一你不要亏欠人，第二你还要什么，还要把账头还给人，你这样的怜悯人才对呢。在生命记特别讲你要宽厚待人，生命记二十四章啊，整个那一章就是怎么宽厚怎么来对待人。你既不能亏欠人，你还得把欠债人的账头还给他，你未曾抢夺人的物件，你还将食物给饥饿的人，既不抢，哦我很好我没抢，你没抢你没有积极的行爱行善。那我们常常我不犯罪不犯罪，但是善方面一点没有行出来，所以神的教导多么完善完美，就告诉我们你既不要作恶，你还要积极行善啊，把食物给饥饿的人，将衣服给吃身的人，这就叫做行公义好怜悯。第八点，你未曾向借钱的地方取利，这个很好啊，你不要取利，趁机会你捞一把，也不要向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说说不做罪孽，将两人之间在两人之间按治理判断，你还要按公义来判断人，你不能够去往一方，你遵行神说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这个人是公义的。所以告诉你这个人怎么样叫公义的，就是他里面是诚实，是按治理的判断一切，听主的话行他的道，这就是 公义，这人必定存活，这是主耶稣说的，这告诉我们怎么样存活，行义的必存活。现在我们看七八九三节两边相对，这边亏欠人啊，那边呢是亏欠人要赔还，这边就是境界人犯罪，你要境界人不能犯罪，也就是说境界人不亏，禁止亏欠别人，是不是？这一切都告诉你，你不要亏欠别人，你不能拿人当头，你不能抢夺人，你不能虚妄人，是不是？就禁止亏欠别人，那边你亏欠人，你就要赔还，你就要赔还。那边是认罪赔罪，要认识自己有罪，而且你要赔偿，这个赔罪里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，你要服罪孽的刑罚，你要接受这个罪，你犯罪对你的刑罚，这是认罪赔罪。对在这边呢更积极的方面，离恶行义啊，我认罪了赔罪了，但你有没有离恶，还要行义。所以看一个人不是看他认罪赔罪，乃是更积极看他你是不是罪恶离开，你是不是积极的行义，就积极的行善的意思，你是不是这样做了。还有那边是赔罪还要赎罪，赎罪的意思说你不能够把你的赔罪代替了你靠宝血，靠耶稣基督那一只公山羊的赎罪，所以你既要赔罪，你还要靠恩，就是赎罪。罪的这边既要恶恶，你还要好善，恶恶好善。这边说你还要按治理判断，第八点，按治理判断，也就是公平来判断一切，不要屈枉一方。我们人呢常常就是偏心眼，偏见偏断，你们的偏断一人的案件。底下呢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按治理判断，那么就是按条例决定，你要决定自己。所以神说你要遵循我的典章，按诚实行事，那么就是把举祭归祭司，举祭要归给祭司，这也是按条例，这边就按诚实行事。我们要按条例，我们按着神的诚实来行事，两边相对啊，遵命奉献定蒙恩，是一切要归给祭司的份，你们都要归给祭司，这是你蒙恩的一个秘诀。归给祭司就是归给神的意思，祭司当得的份你要归给他。这边是遵道行义定存活，那么是一定蒙恩，这边是一定存活。遵命奉献定蒙恩，这边是遵道行义，你要行出公义来，那你一定存活啊。这就是到十到九节，我们再接着看十到十三。十到十三是讲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怎么样啊？一点都不效法父亲，父亲是八个未成，你看何等好，又行公义又远离罪恶，又离恶又行义又行善，但是生了个儿子做个强盗，你看这边做强盗，那边是做淫妇，那么是妻子瞒着丈夫做坏事，行不合理的事。所以现在判断这边告诉你，如果他是个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你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乃在山上。下面就是人家是八个未成，他是八个恶，是什么？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，玷污灵舍的祭，亏负困苦和穷乏人，抢夺人的物，未曾将当头还给人，仰望偶像，并且行可憎的事。可憎的事很多，可憎的事行淫也是可憎的事啊，去玷污人家灵舍的气，你也是行可憎的事，你心里偏邪就是可憎的。而且像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你这个欺压人们，他没有钱才给你借钱，你还跟他要赚利钱。像借粮的弟兄多要，这人岂能存活呢？他必不能存活。所以我们看神多么公平，像这样的人你根本一点不行义，反正只是多多的行恶，然后他行这一切可憎的事必要死亡，他的罪必归到他身上。那我们看这一十到十三节，那边也是十到十三，那边呢就是有邪淫得罪丈夫。如果你真的是有邪淫，那你这个本身就是得罪自己的丈夫。这夫妻就要得要专一，彼此要专一的爱啊，你这么样的偏邪去跟第三者啊，那么你就是做了淫妇，做了淫妇。这边呢强暴邪淫行可憎， 又邪淫，又玷污人家的妻嘛，还要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，还又强暴人的血，啊，样样罪他都沾上了。所以说什么呀？那边是做了淫妇，现在做了强盗。所以我们不要做强盗，我们也不要做淫妇，这两边都是神所不能容忍的。你父亲很好，为什么儿子这样？说明你不效法善。所以有的父亲很好啊，儿子坏得不得了的坏，所以说明你根本不效法善，那你可能是最坏。摩西有一个儿子，他的子孙是什么呀？做偶像神堂的祭司，一直到底，到被掳为止。啊，撒母的儿子也没有，也不是都好，是的。所以说我们说属灵人很好，但是儿子不好，因为他不效法善，你本身做强盗，所以神不能够容忍。所以另外呢，这边说行可憎的事，什么叫可憎的事？对着那边就背丈夫，背着丈夫行淫，这就是最可憎。今天谁是我们的丈夫啊？主耶稣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能不能背着他？你去另有所爱，你爱偶像，你爱世界，你爱一个各种不同的偶像，这个心里所爱的，那你就是行可憎的事，对着这边就是行可憎的事，一直到十三节。那没事，犯罪严厉，严厉你是瞒过了丈夫，但是那边告诉你，最后是你瞒不过神，你对神瞒不过，所以要带到祭司面前，最后要判断你。凡是作恶的呀，背后行刑，他一定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有没有那也没办法，你也没法判断，因为没当时没有抓住，怎么办？只有带到他祭司面前。所以说，犯罪严厉瞒不过神，你瞒不了。那对他这边呢，就行一切可憎，必死亡。所以这边就要等待神的判断。你行一切可憎，你一定死亡。这边的可憎包括很多方面，强盗啊，流人血呀，抢夺呀，吃祭偶像之物等等。那边可憎什么？就是对着丈夫行淫，这就是最可憎。啊，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十四、十五两节。他若生一个儿子，啊，那么就是第三代了。啊，这一段就等于是第三代生了儿子呢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。大家注意小字是什么？思量。就是说父亲这么坏这么坏，儿子可能好起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思量，他受教。什么叫思量呢？哎，他思考，我父亲这么坏，什么样的结果，这个上帝都发怒，神都掩面，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。惧怕就是有个敬畏神的心，我们对神要敬要畏，这就是惧怕的意思。啊，他听他看他就惧怕，而且他思量，他就不照样去做。所以我们要反省，要思量，要受戒。十五节，他就未曾，哎，到了第三代又是八个未曾。那这里接着又是讲的八个方面未曾，他未曾在现场吃祭偶像之物，他很忌邪，我不能随便吃山上，跑到山上吃祭偶像之物，拜偶像的东西不能吃。第二，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。第三，也未曾玷污邻舍的妻，那真是啊，恨恶罪恶，喜爱公义。啊，我们就到十五节为止啊，两杯三杯。那么是祭祀正确的判断，所以你把它带到祭祀面前。那么就是神公义的检查。怎么到第三代好和坏，上帝也看见。你别以为，哎呀，上帝把我这一代大概也当作坏人，不会的。你好，你坏，就是在乎你离不离开罪恶，你有没有接受教训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边就是赎祭、赎罪。那个赎祭是指的要赎罪的赎祭，赎祭赎罪，对着这个惧怕离罪，他因父亲所犯的一切的罪，所遭到的后果，所以他就惧怕而离罪。所以我们要赎罪。我们要离罪，那么是遗恨的赎祭。这个赎祭也叫思罪的赎祭，也叫遗恨的赎祭。对着这门叫思量受教，我们思量太少，我们常常不知反省，总觉得自己不错，人家一说我就马上我就反驳，我很好很好，就没看到自己的恶在哪里。你没有思量，你没有反省，所以就不知道受教。所以我们要思量，两边相对，思念什么？思念罪孽，那么你要恨恶罪恶，要恨恶罪恶，要思念罪恶， 那就免去很多的罪。为什么犯这些罪呢？因为你不恨罪，你也不思罪，犯了罪以后又不思罪。什么叫思罪？就是知道思考，知道反省，都不知道反省。没有犯罪以前我们要恨罪，恨罪。那你犯罪以后怎么办？已经犯了，要思念自己的罪，就是要反省的意思。好，这就到十五节，这是第一段啊。现在我们再接着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十六节到三十一节，那边是到三十二节，题目是回头离恶，贞洁免灾，主道公平。回头离恶，贞洁免灾，主道公平。我们看从十六节开始，那这段就看见祭司对这个妇人呐、的判断，怎么判断呢？首先我们看十六节，就是祭司是拿妇人进前来站在神面前，不是祭司判断，乃是在神的面前接受上帝的审判。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，又从帐幕里地上的取点尘土放在水中，就做苦水。这苦水怎么做的？水加上地上的尘土，尘土是代表咒诅的意思，所以这个苦水就是说，如果你犯罪喝了苦水，就招致咒诅，招致咒诅。我们人出生吹尘土，吹尘土，所以说亚当犯罪以后，那地都受咒诅，所以地上取一点尘土，表示我们人犯罪就是遭咒诅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罪，你这个咒诅就会离开你。即使要将那妇人蓬头散发。站在耶和华面前，把思念的数据就表示你要悔恨，你要反省。思念的数据就是遗恨的数据，放在他手中，祭司手里拿着这个咒诅的水，就是苦水，然后叫他起誓，起誓以后就叫他喝。起誓什么起誓呢？对他说，是说什么？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，你也未曾被这丈夫做污秽的事，你就免受这个遭致咒诅苦水的灾，你喝了也没事。不过是一个试验而已。如果你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我们犯很多罪都是背着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常常自欺了，以为上帝看不见，看不见你背后做这个做那个，是啊，父母看不见，我们周围的人可能看不见，上帝其实都看着了，你不能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，即使丈夫人，你就要发咒起誓，你发咒起誓。我想这个人如果里头有罪，他也是心里面蹦蹦跳嘛，啊，怎么放出去？我没有没有，实际你有，是吧？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，祝福发上，是你在民众对人咒诅成了事语，并且这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，要叫你肚子真的就是胀起来，大腿消瘦。夫人要说回答，还得回答阿门阿门，就一定要这样，这夫人要这么回答，你要这么表示态度。那什么叫做大腿消瘦、肚腹发胀？我们这个这是一种病态。我们一偏斜，我们整个的这个发育啊，就属灵的发育就一种病态。你看看正常人会这样吗？肚子怎么大大的，腿没小腿消瘦，腿消瘦说明你根本不能听，还不能行，你是个不正常的灵性，你不能够真正的遵循主的道。肚子发胀说明你私欲在里面怀了胎。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四到十五节。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，私欲怀胎，罪体长成就生出死来，所以你要遭咒诅，肚子就发胀。那底下呢，祭司就要写着咒诅的话，将所写的字要抹在苦水里面，就是让他受咒诅的意思。又叫妇人喝这个治咒诅的苦水，这水就要进入它里面变苦。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数据，在神的面前要摇一摇，拿到坛前。又要从数据中取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，然后叫夫人喝这个水，就这么一个程序。先要什么呢？先就是要献这个数，这个数据就是遗恨的数据，然后要喝水。叫他喝了以后，他若是被玷污得罪了丈夫，这个治咒诅水进到他里面以后啊，就变苦了，变苦了，他的肚子马上就看出来是什么发胀，大腿消瘦。那你说我没有没有也不行，你肚子胀啊，你腿消瘦啊，所以你看这个人是个病态，你说他没有也不行。 你看我们平常一般也看得出来，这个人要有病呢，他的脸上，他的整个的人这个样子，他的体型啊，他的这个态度啊，他的走路啊，他的说话，都看你是个病人。你背着丈夫，你行了污秽，你犯了罪。你说我你很好，你很好，不行，你肚子都胀起来了，那不正常的光景。他就在民众被揍死。28岁啊，他说如果你没有被奸污，你喝了苦水也不要紧。结果呢，却是清洁的，就免灾，而且要怀孕。叫神，这就是神是公平的。所以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试验呢？祭司不过是来执行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不要怕那误会，怕你真的是你有没有贞洁。我们读圣经也看到，是吧？你有没有贞洁的凭据？你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其实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不知道多少次我们都有罪。这问题是你要承认，你要肯承认啊，你不要不承认。29节，妻子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，或者人生了遗憾的心，遗憾他的妻子，就有这条例。那时他要叫妇人站在耶和华面前，妻子要在他身上照这条例而行。是妻子要正正经经，也没有自己的偏见，也没有自己的偏见。男人就无罪，妇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就是如果查验出来了，男人当然没有罪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这个人实在是贞洁的妇女，你这个男的也不能随便，所以就要杜绝这件事嘛。轻易的、随便的就遗憾、就怀疑、就栽赃，就说他不好不好，那也不行，上帝也不能容忍。所以这就是目的，我们要知道什么？就是神的子民在家庭、婚姻都要圣洁，为了维护家庭的圣洁，大家能和睦的同住，那个荣耀神。那对他这边我们看，这边第2章第2节，主的道是公平的，那边是神的判断是公义的，这边主的道多公平。我们看一下啊，以西结书18章16节开始，那接着还是讲，有8个未曾，这就是第三代，因为他惧怕，因为他恐惧战惊，因为他反省思量啊，所以他没有犯罪。未曾亏负人，也未曾取人的当头，未曾抢夺人，这不就是不损人利己吗？我们老旧人的本性都是损人利己，样样自己占便宜。你跟我见面，终于我都是跟你要点什么，要点利息，好要赚一头，哎，占点光，也占点便宜。这个人不这样做，所以我们处处都是一丝不苟，一尘不染。你不能够处处都自己想捞一把，叫人知情，叫人对我好一点。缩手不害贫穷人，未曾向借钱的弟兄取利，也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。他顺从我的典章，遵循我的律例，所以这一切所以能够做到，是因为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道，就不因父亲的罪孽死亡，必要存活。你父亲多坏，他挨不到你头上，这不是主的道多公平？他坏是坏他的身上。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，在本国中的民众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啊，我们先到这里啊，16到18两边相对。那边是站神前受审判，这个妇人就被带到神的面前受审判。对着这边就是尊道污恶好善，我们怎么能够站得住在神的面前受审判？那你就要处处遵守主的道，主的道就是叫我们污恶好善。所以诗篇不是我们唱吗？33篇呐、啊，34篇是吧、啊？众弟兄啊，众弟子啊，我要将什么敬畏耶和华的道指示你们。有何人离恶行善，是啊，追求和睦，一心追改。我们要真正的恶恶好善，离恶行善，那才能够蒙恩。底下这边是神行审判，那边就是畏罪自责。那你让你献这个思念的数据，就是让你畏罪自责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若未曾行恶定存活，行以上这一切的恶，如果你未曾行恶，你必定存活。那边就是若未曾行淫免咒诅，这就是神的公平。你实在没有做，那就是没有，那你一切的咒诅临不到你身上，这边呢你就能够存活。所以两边相对，犯罪必死亡，这是这边的意思。到18节，他必用自己的罪孽死亡，犯罪必死亡，就是说他父亲那么坏，他一定死亡。你儿子非常好，你不至于死亡。犯罪 弟子王，那边是犯罪受咒诅，要喝苦水，是不是受咒诅？第一，我们再看二十，我们看二十节，唯有犯罪的他必定死亡。刚才我们十九节啊，应该从十九节开始啊，十九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守我的一切律例典章，他必定存活。唯有犯罪的，他必死亡。这次神再次强调，因为有人还讲啊啊，怎么儿子不担当父亲的罪啊？上帝说，你父亲坏是父亲的事，儿子好是儿子的事，谁犯罪谁死亡。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，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。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，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。这个说的实在太清楚了，是吧？十九到二十，两边相对，这就是行正直合理存活，那么是启示未行淫免灾。你要真的启示，你实在没有行淫，那就能免灾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是善恶后果归己。神说的这些意思就是善恶后果都归个人，归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常常犯了罪，怪东怪西，你怪不了别人，但是别人也承担着别人的罪。你别以为这个罪是关系到三个人，你不要以为哎呀都是我一个人，或者是你推卸一切责任，你有你该负的责任，别人可能就一分或者三分，别人该负别人的责任，谁犯罪谁承担。善恶后果归己，各归己。那么是行污秽必要承担，这个是犯罪后果各归己。那么是你行污秽你一定要承担，你是个淫妇你还不承担。什么叫行污秽？就是你背着丈夫行一些坏事啊。这就是到二十节，现在我们请看二十一到二十二。那从这一段开始，我们真的从二十一节一直到末了，这一段就透出神的心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神发布的人悔改离恶，神就不再追究你的罪。悔改离恶不再追究，悔改离恶不再追究，这就是从二十一节以后，这个就是神的公平。是的，你犯罪你要死亡，但是如果你犯罪你又悔改了，那上帝说你还能存活。但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是个义人，你离开自己的义，你又去行恶，那你的义不纪念，不纪念。所以神的道啊，来回告诉我们，就是让我们知道，这就是主的道公平。这公平里面包含着神那一个什么，那个不改变的爱，神赦罪的爱，神愿意人悔改的这个爱，神愿意人回头的这个爱，神愿意人离开罪恶的这个爱啊。所以求主让我们能明白他的爱。二十一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受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义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。我们看大卫罪犯的够大的了，又淫他人之妻，又杀人，借刀杀人，但是大卫彻底认罪，而且离开罪恶，这样的痛悔，神算他什么？神算他为义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而且他以后他这样的积极的爱神，为神的殿做这么多的事情，所以他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大卫。二十二节，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为所行的义他被存活。神纪念你离恶以后所行的义，而不是纪念过去的恶。只怕你离恶以后你没有义，所以我们要快点行义，而不是我认罪认罪。你认罪以后你有没有改？你从前恨人，你现在积极的爱人，积极的包容宽恕，而不是我不恨了不恨了。你不恨了你还是不理人家，你还是那么骄傲的态度，那你没有真的改。所以积极的行义，那你存活。我们就先看这两节啊，回头离恶遵道存活，你要遵守主的道。主的道是和睦的道，是圣洁的道，是公义的道，是公平的道。回头离恶遵道存活，那面是果真行淫必受咒诅，这就是上帝的公平。你果真是行淫，这一试验出来了，你这么肚子发胀，大腿消瘦，那么必受咒诅。这边如果你行正直合理事，你要行正直合理事，那边就是不再腿消瘦肚发胀。怎么样叫行正直合理事？行正直合理事的人就是说你不再发胀，里面不再私欲怀胎，不再说而不行， 腿消瘦是根本不能行路，就不能跟随主，也不能遵行主的道，就大腿消瘦。你不在腿消瘦步伐上对着人们，你一定要积极的做什么？行正直合理的事。究竟什么叫正直合理的合理的事？正直合理的事就是爱神爱人，也就是舍己的关爱别人。正直又合理的事，正直合理的事就是离恶行善，离开这个行合理的事，别在人情人爱，又是偏行偶像，偏心偏爱。你真正行正直合理是光明正大，我们彼此相爱，那么圣圣洁洁相爱，这个多好。所以那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行义存活，那边叫回答阿门。阿门就是你要承认上帝的判断是对的，你要接受上帝的这个公义的判断。所以这个妇人要回答阿门，对着这个来就行义存活。你行义你就存活，这真是阿门，我们大家都要阿门。因为什么？这个阿门就是说我们承认，我们实在是接受上帝这么公平的判断。第二三二四，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这就是神的心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，神不愿意有一个人什么呀灭亡。你哪怕是恶人你死亡，神说我不喜悦，我并不愿意恶人死亡。我是什么？他岂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？所以我们天天为浪子祷告，为犯罪怎么到现在不能回头被人祷告，要为他们祷告啊，要回头离开所行的路，那才能够存活。这是二三节，还有二四节。一人若转离异行而作孽，那底下讲一人了。那我是蒙恩的人呐、我是有使命的人呐、但是你不恐惧战兵，你不恐惧战兵，你放纵作恶，你转离了你的义，你结果你去犯罪。虽然你也曾经有痛苦的眼泪，你现在又放松，你又去偏斜，你又去恨人，你照着恶人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，你不效法善，你去效法恶，你们照着恶人所行的事去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这上帝又厉害起来了，神说你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你过去再好也没用。哎呀，我很属灵，我曾经帮助过人，你帮助的人可能蒙恩，你自己倒不蒙恩。那这个时候我实在是经历，我的一个哥哥吧，他曾经带领的人，他在出国之前开圣经会，结果许多人蒙恩，有的人奉献完全跟随主，到现在人家都为主站住，受许多苦都蒙恩，他自己都跌倒了，他跌倒了都是可能的。所以说呀，我们要真的恐惧战兵，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他的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而死亡。两边相对啊，二三二四这两边，这边回头离恶免死，那面就是那面，你知道那节什么意思？就是咒诅的话也写在苦水里。我们这什么意思？是祭司亲笔来写，这个意思就是律法叫人知罪。这苦水让你喝的意思，让你知道你有罪，因为这苦水里有祭司写的字，祭司字不是代表律法吗？律法叫人知罪。我们不白读经了，有人说不要读旧约，旧约是律法，律法才好了嘛，你不然的话你不照镜子怎么知道有罪？叫人知罪，那罪在这边来，你要回头离恶免死。你不但知道，你要回头，回头离恶。当然今天我们要靠宝血靠救恩，回头离恶免死，那面是律法叫人知罪，两非相对，离义行恶必死，这是讲的义人了。如果你离开你自己的义，离义行恶必死，这在那面去必喝咒诅苦水，一定让你喝这个咒诅的苦水。那面是知罪痛罪免受咒诅，你真是在那里思念呢这个宿疾啊，遗恨的宿疾啊，你一面喝这个水，一面你在思念自己的罪恶，知罪痛罪免受咒诅。这边行可憎事不能存活，所以两边就是一个是咒诅，一个是存活。我想是自己选择，你究竟选择的是存活的路还是遭咒诅的路，就在于你是不是悔改，是不是离恶，是不是行善。可不能离异，你离异去行恶，那你更糟糕。所以主耶稣怎么对那一个38年的他 摊子起来行走了，耶稣后来遇见他，对他所说什么？你现在已经好了，你现在已经痊愈了啊！但是你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日后的光景比以前怎么样更坏了。是，如果犯罪，你后面的光景就更不好了，更糟糕了。所以我们这就是两边相对。现在我们看二十五、二十六、二五、二六啊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？以色列讲你们当听我的道，岂不公平吗？主的道怎么不公平呢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一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二五二六两节啊，我们两边相对，就是我们要承认主道公平，那边就是现遗恨的数据，现遗恨的数据，因为你现这个计就是你接受上帝的判断。这边就是承认主道公平，承认啊。那面是自欺隐瞒了丈夫，你以为你们的隐瞒丈夫，自欺隐瞒丈夫。这边是妄论主道不公平，这都不对啊。你妄论，为什么这里神这里以西结的波导的？因为这些以色列有这么个看法，主的道不公平啊，太不公平了。上面说我的道不公平啊。所以我们今天读了以后，真是细细的读，真觉得主的道实在太公平了，太公平了。所以不要妄论主道不公平，那么你不要自欺瞒过丈夫。还有，那么是喝苦水经事业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喝苦水，喝苦水就是天天接受主道的审判，是吧？接受主道的审判，这个苦水有律法，主的道，你喝点苦水不要紧，但是试验你。经过试验，那边就对着这边来，就是离异作恶死亡。你要经试验，一试验就看出你到底对不对，你到底是不是你在作恶。一面是犯罪必受咒诅，这边是离恶行义免死，相反的，犯罪必受咒诅。啊，这个是我们二十七节了啊，二十七节。你看二七节就说，再讲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能存活。那就是说你是个恶人，你反倒蒙恩典，因为你离开了恶，你去行义了，那你一定存活。那面是犯罪必受咒诅，那面是这个淫妇一试验呢，果然他肚子胀起来，大腿消瘦，那说明他犯了罪了，他真的是瞒着丈夫了，行了误会的事了，那怎么样？必受咒诅，必受咒诅。这边呢，这边必免死。你离恶行义，你免死。二八节，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，必定存活不至死。这句话最宝贵了。回头离恶蒙恩是什么？你要思量，思量什么？反省的意思。思量离恶蒙恩，那面是贞洁免灾怀孕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思量自己，你要回头。在旧约里，当然你已经犯了罪了，那么就是你要遭灾。今天在新约里，我犯了罪了，我承认，我悔改，那么主还恩待你啊！你要思念，你要离恶，你就蒙恩。那么你是贞洁的，我们要让主看我们贞洁，是贞洁的，那就免灾，而且怀孕，你还能够多结果子，你就能结果子了。底下这是二十八，我们接着看二九三十。二九三十，以色列家还说主的道不公平。以色列家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所以神回答，我们不能自说自话啊！神的道不公平，我们道公平，我们的道什么道？我们道什么道？邪恶的道啊，自私的道，以我为中心的道，你怎么公平？只有主的道才是公平。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所以虽然以色列这么样的把神的道当作不公平，神还是要求他们回头，回头，回头离开所做的恶，神就说你们就不至于败亡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二九三十，那边是神判断公平，实在公平。哪个不贞洁，哪个就要遭受主。谁是贞洁的，谁就平安，就没事，就免灾。这个那边就是神判断公平，这边是主的道公平。那边神的试验是公义的，这边主的道是公平的。那边试验的结果什么？证明，另一个证明啊，证明你被丈夫行误会。试验就证明出来了， 这边呢证明主的道是公平的，所以说你行了误会，你一定就遭罪，所以两赔三赔。这边是神按个人行为审判，三十节神说我必按你们个人的行为审判，那么是祭司要照条例而行，说祭司就要有神的那个公义。这边又是说当回头离恶免死，回头离恶免死，那面是站在神前求审判，那边就告诉你这个妇人要站在神前求审判。第一我们再看最后两节三十一三十二，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，就最后两节就是神的一个要求。所以西结讲了这么多，就是给我们指出一条公平的道，让我们来离恶行善。那最后神要求什么？神说你们要把所犯的一切罪过，尽管你犯了许多许多罪，现在你要怎么做？进行抛弃，四个字啊，进行抛弃，就是罪要彻底。你比如我认了认了认了，还留点，里面你留点罪，你就留后患，你要进行抛弃，而且自作一个新心心灵。这不是自作，在英文是说你要得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新心心灵。你什么时候离弃这个，你们就抛弃这个，那么神就给你一个新的心，你就从神得到了新的心新的灵，就给我们更新了，圣灵就是我们更新了。所以以色列家呀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这最后一句就是回头存活，所以你得真回头啊，怎么到现在还不回头？要快点回头，回头就存活。那你说怎么回头？那就是把一切这个进行抛弃，进行抛弃，主赐我们心心心灵，我们就能靠主能够遵守他的道，就能够真正改变。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抛弃罪恶，那么就是做主心腹，你真的做主的心腹了，做羔羊的妻了，主看我们是贞洁，那你要真的把罪恶抛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有罪必要担当，你有罪你一定要担罪，你这个妇人经过这个遗憾的数据，这个试验以后，有罪必要担当，对着这边来当回头存活。那你有罪怎么办？你还可以，你回头啊，你回头你就存活。那边是不再做淫妇，怎么不再做淫妇啊？这边是心心心灵，当神把新的心新的灵赐给我们，就是借着圣灵给我们更新了，给我们改变了，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，印着他的救恩，印着他的道，使我们真的蒙赐新心心灵，那么就是不再做淫妇了，不再做淫妇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么是神不容忍无故遗恨，也包括这么一个意思，你作为丈夫你不能够无故的遗恨，神不容忍。对着这边，神不喜悦恶人死亡，神也不喜悦你恶人死亡，神也不允许你随便去怀疑瞎怀疑，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怀疑人，我们肢体彼此之间也如此，一个家庭也要这样。所以总体来，大轮子是叫我们要圣洁，要圣洁，要远离罪恶，那我们就能够存活。我们要做心腹，我们不要做淫妇。一天所行的就是背着丈夫，背着丈夫行一些坏事，那是神看你就是污秽，就是可憎。我们要真正的圣灵怀胎，不要私欲怀胎，大肚子，肚子呢大大的，腿呢消瘦，主的道呢根本行不出来。那我们要正常真正的成为主的心腹，与主联合。所以今天大轮就说我们要远离罪恶，让我们回头行义。小轮子呢？小轮子，我想最要紧的是让我们要什么呀？要合一去救人，耶路撒冷要被建造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，不是四分五裂。到末后基督再来之前，整个耶路撒冷要被建造。所以今天我们所守望的，我们祷告的目标是什么？是耶路撒冷圣洁合一，才能去救那些个名字还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，不救多多少少。他们在惊奇，在稀奇，在惊慌，在害怕，在拜那个兽。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尊道弃恶行善，尊道弃恶行善，圣洁合一 救人。遵道弃恶行善，圣洁合一救人。我们怎么弃恶行善？那我们就得遵守主的道，因为他的道是公平的，他的道是圣洁的，他的道是有威力的，是能够改变我们的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。